天父上帝，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的爱不是一个空头支票。当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深深的相信，主啊，你要再一次借着这些前人所写的诗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你爱的伟大，你爱的不变。主啊，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恳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安静坐在你的面前，好像当年玛利亚坐在你脚前一样，让我们都听，也都得到这个上好的福分。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手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上一个礼拜六，Boston 的我们这个中国教会。我们是分区，每一个月有一次分区的聚，因为这个教会这些弟兄姊妹来参加聚会的这些人分得很散，所以我们就觉得分区有这个必要。因为一个教会呢，我总是盼望说，在周间的时候 weekdays 的时候，教会能够化整为零，能够分成小的 groups， 那么等到礼拜天的时候呢，能够化零为整，大家一起到圣殿里面来敬拜神。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分成很多的区。那上个礼拜六我去在一个区参加他们分区的聚会，那天来的人大概跟我们今天人差不多15、16个人。15、16个人里面呢，大概有三分之一，大概有4、5个是非基督徒，有4、5个非基督徒。那因为彼此不太认识，所以一开始就自我介绍，一个一个介绍。那么第一个就由主人先介绍，就是那家的主人。那个主人介绍完的主人太太叫主人太太一开口的就说，哎呀，今天是我们分区聚会，我们看见在这里有4、5个还没有信主的在这里，我们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你们今天信耶稣啊。哇，讲的这个慷慨激昂。那么他在讲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就捏一把汗，因为我常常参加类似的聚会呢，我有一个不晓得是好还是不好的一个习惯，我总是喜欢站在弱者的立场来想事情。比如说我看球啊，看球赛，我儿子常常问我，爸爸你帮谁？我总是跟他讲我帮哪一队。他说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队比较弱啊。我有这种悲天悯人的这种心肠。所以我比较喜欢这个站在弱者的一边。所以那天呢，我捏一把汗，我说这4、5个没有信主的人，哎呀怎么办呢？一来就逼人家逼到角落上，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你们信耶稣，不信耶稣对不起，不能出我的家门，好像有这个意思。捏一把汗。后来他介绍完第三个就一个非基督徒，非基督徒介绍第四个就是。后来介绍了我旁边三个的时候，前面三个有一个弟兄，我姓邓啊，叫做邓邦宁啊，可能有些人认识这个弟兄，在我们教。讲完以后呢，哇就哭起来了，就流泪了。他说我刚才听见这个主人这个女主人在那里讲，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我觉得他真是有这样的负担，真是有这样的迫切的心，哎呀，要让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能够信主。讲完又说眼泪就一直流，说哎呀亲爱的朋友啊，你还没有信的这些人，今天你一定要信主，你看神的爱那样大，你看 There's room for you at the cross。 他当然没有讲这句话，我捏第二把汗。因为我坐在那里，我说不错，这个人很迫切，但是这些非基督徒怎么办？后来轮到我，后来后面有一个女孩子，一个姊妹，这是我捏第三把汗。哦，她非常迫切，她说：“哎呀，我家里面在台湾，在台南的乡下，我父亲是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头哈，什么什么，哎呀，我信了神，我们的神才是真的，什么什么什么。”那等他们都自我介绍完了以后呢，我捏了三把汗以后呢，我就坐在那里就一直偷偷的瞄那几个所谓还没有信主的人，很好，每一个人坐在那里，我不知道心里面在想什么哈，坐在那里稳若泰山，坐在那里。但是当大家都讲完了以后呢，我们教会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所有这些聚会呢，他们最后一定要请牧师做结论，做 conclusion， 要牧师做结论。所以那一天的那个主人领完会，大家都讲完以后，哎，算时间差不多，我们最后请牧师做一个结论。那么我整个聚会呢，我很诚实的跟你们讲，我一直活在很紧张的情绪里面，从第一把汗开始。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聚会，我就不知道那些慕道的还没有信主的这些弟兄这些朋友们，他们的这种反应和感触怎么样。所以到最后由我做结论的时候呢，我就逼不得已就把我自己信主的这个经过就做一个报告。我就告诉那天参加聚会十五六个人，我说我是怎么信耶稣的。因为对我这个人来讲，有很多人现在在我们教会已经开始认识我，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后悔，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后悔老远从台湾把这个牧师请来。因为这七个月下来，他们已经慢慢发现这个牧师不太像一个牧师。牧师呢，就是 OK 西装哈、领带，那么总是这种西装笔挺，然后坐在那里。我不是说不好，但是我个人总是觉得，因为过去在台湾做了14年的学生工作，而且呢，我自己信主的背景是在大一升大二的时候信主的，所以对我来讲，我对这种非常 emotional 的这一种方式，我非常尊敬他们，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好像能够真正体会到那种一讲到这个信耶稣，看见这里还有人没有信，就悲从中来，这个眼泪就出来了。我很诚实的跟你们讲，那天我参加那个聚会，我自己很受感动，我就发现我没有这一些弟兄姊妹那一种对还没有信主的那种很迫切的感觉。我觉得我做传道，我做牧师做了14年，我觉得我还不如这样的一个信徒，他对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好像就把这些人就是逮到墙壁角落，你如果今天你不信说跟你没完了，好像就非要你马上信主不可。我觉得那种迫切的心，我是很受激励。但是我就一直到现在14年来，我没有办法好像 appeal to emotion, 好像让这些人说哎呀，从感情的这个角度然后让他信主。所以我相信神呢拣选不同的人帮助不同的人，我非常相信这一点。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说好像说哎呀，这个牧师这个传道人啊就是最好的了。我觉得不一定，神用不同的传道人帮助一些不同的人。有些像我刚才讲的像那个邓邦宁弟兄，我相信神用他帮助一些神能够用他的见证帮助的人。所以我不希望说在教会里面都是一些 stereotype 的一些好像每一个模子就做出来都是一样，尤其是我们今天的工业社会，这个 mass production 做出来都是一样，空场空场出来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大小一样，如果不一样的话还不要，因为规格不对。所以在这个 QC 啊，这个 quality control 的时候，不一样的还要丢掉，所以通通要一样的。就我们受这个工业社会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在教会里面也应该这种 stereotype, 所以每一个人出来都是应该那个样子。那么属灵那个叫属灵，那么祷告那种声调叫属灵。那我们在台湾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情形。我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了解一样事情，就是说神拯救不一样的人，帮助不一样的人。神用不一样的方法来达到他不一样的目的。所以我那天我就把我自己信主的经过跟他们讲。我不知道我上一次来的时候有没有提到这一点。我自己信主的时候完完全全不像一般人所说，我相信有很多人是因为想家，因为孤单，因为失恋，因为失学，因为身体不好，在那个时候需要信主。我觉得这个就是实在的话，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到耶稣面前，他就给我们得安息，这是对的。但是对我来讲，我信耶稣的背景不是这样，我并不是说在了一个好像很需要一个拐杖的那一种情形之下，给你一个拐杖，高兴的不得了，就拿了一个拐杖开始奔天路。我不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我现在好像有一点印象，我在这里好像跟你们提过，我在大一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台湾存在主义最厉害的时候，最风行最热门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我信了耶稣，我并没有任何的说什么或者家庭环境不好了，或者说感情，或者说失恋了，或者怎么样哈，这个才来信耶稣的。那么今天晚上我也同样的愿意从圣经里面用一个例子，用一个故事，一段记载来跟大家谈一谈关于信仰的问题。那么那一段的记载呢，很熟。虽然也许你还没有信主，但你也有一点印象，因为可能你在小时候在台湾、在香港乡下或者在哪里看见礼拜堂的门口 就有那样一节的圣经，什么神爱世人，叫什么什么圣经，叫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么这样的一节圣经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那么在那一段的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向一个人传福音，而那个人的名字叫尼哥底母。那么这个尼哥底母这个人呢，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来查考，我们就会发现他有许许多多那个晚上他已经有的一些成就，正是我们今天许许多多人所努力所追求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他已经有的东西正是我们现在努力要得着的东西。那么这个人已经得着了以后，他反过头来看看，他得着了以后觉得好像没什么。刚刚来的时候我跟我儿子在路上也谈起这个问题，因为最近我们住的地方的那个房子本来是焦木式的房子，最近他有意要做一个处理，就是说这个房子可能要卖掉，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在找房子。但一开始找房子的时候，就开始去看房子，那么就有比较。那么比较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好的房子比坏的房子要更好。那么为什么更好呢？因为它的设计，它的各方面。所以这种物质上面的这种引诱，物质上面的这种标准，无形中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选房子的一个压力。所以今天我们在路上，我们父子两人在聊着谈起这件事情，我就讲，我说我们实在要很小心，就是不要受这种物质的影响来做任何的决定。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你真的达到那个标准以后呢，很可能我们又觉得不满意，因为这个东西就是相对的。等你找到一个东西，你发现还有另外一个山比你更高。等你到了一个境界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境界在过去一直吸引你的不过如此。我相信现在有几位来美国已经有几个月的一些同学，我们刚刚来以前，或者说我们进了大学的时候，一直憧憬说要到美国来。那等到我们到了美国来以后，真是到了这里以后，过了一段日子以后，就发现也不过如此，就是那种感觉。那么还好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目标摆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努力往这个方向走。那么现在今天晚上我们把尼哥底母摆在这里，我们看看这个人他所达到这个条件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他到底满足了没有，到底他达到目的了没有，从这个角度来思想好不好。我们一起看一下约翰福音，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四章这两章圣经是前后连在一起的。那么第三章是讲尼哥底母，第四章是讲到一个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一个比较或者说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所以第三章和第四章可以说完全两个不同的 case。 十三章是讲到一个人叫尼哥底母，耶稣怎么样向他传福音。那么第四章是讲到耶稣向一个 outcast， 一个 social outcast， 一个被社会所遗弃所丢弃的一个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没有什么学位，没有什么钱财，没有什么地位的一个人，耶稣像。所以这两章的圣经比较起来很有意思，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把第三章和第四章连在一起来研究。不过今天晚上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只能够看第三章，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请你们看，我来读哈。OK， 我相信圣经大概够哈。好，我来读。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这个你们知道，最近有一个中文新翻译的圣经哈，在香港刚刚翻出来，这个尼哥底母的名字改了啊，因为这个底字有的意思哈，人家有的人还没有信主的人看这个好像说，哎，这个人怎么名字那么奇怪，叫尼哥的吗？所以他们把这个名字改了，好像圣经新约圣经里面有几个女人的名字都翻成男的，有一个女的名字叫有阿爹。什么阿爹阿娘的叫爹，所以这个名字也改了哈。所以这个尼哥底母，如果你看一个新的翻译圣经，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翻译，不过一定不是尼哥的妈，他改了另外一个字。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前面说不能见神的国，这里说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吸起风谁的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诗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诗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第三次讲到实实在在，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石，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十六节就是那最出名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读完这一段经文以后，我们就多少有一点轮廓，有一点印象。这里有一个人名叫尼哥底母，那么这段圣经里面有几方面描写他。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这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第一，我们看见说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什么叫做 Pharisees？ 这个法利赛人呢，当年的犹太教是一批非常有影响力的一批宗教家。因为这些法利赛人对圣经非常的有深的造诣，他们从小，他们如果要加入法利赛人的教门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把旧约圣经一定要搞得滚瓜烂熟，他们对犹太人的一些宗教的礼仪或者规矩弄得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么这个尼哥底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有些人读圣经读了一点皮毛了，觉得法利赛人都是坏的，其实不然，不错，法利赛人主耶稣曾经讲过，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 hypocrite， 这些假冒为善的人。那么为什么说他假冒为善？因为这些宗教家有宗教的外貌而没有宗教的实意，所以呢，耶稣就特别讲他们，你们今天在教堂里面，你们今天在圣殿里面，但是你们里外不能配合在一起。所以呢，主耶稣就特别责备这些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但是法利赛人不都是假冒为善，这个法利赛人就是个好的法利赛人，他是有非常这个浓厚的宗教气氛，有非常好的宗教的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他有宗教，但是他没有满足，他心里面虽然他知道他过去一直受宗教的熏陶，但是宗教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我相信你们记得我上一次在这里讲到这个比拉多来耶稣面前问耶稣一个问题，说真理是什么，没有找答案就出去了。那么我们曾经仔细的推敲到底为什么他问了没有答案就走，那么到底原因在哪里。那么我们从这几个原因希望 apply 在我们的中间，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人，所以上次我提到那个。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就看见说这个宗教的问题是什么呢？宗教劝人为善，宗教是精神寄托，但是呢发现劝人为善的宗教不能真正改变不能真正影响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劝人为善而没有把为善的力量给我。所以这个法利赛人，这个尼哥底母，他到了这一个阶段，他发现他一直在宗教里面追寻，一直在宗教里面努力，他达到了一个法利赛人被人的这个尊敬的这样一个地步，但是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我相信我们会发现有许多这样的人，他有了宗教，但是他不一定有满足，他有了宗教，他不一定有那种生命的一种力量在他里面影响，或者说胜过他的环境，胜过他人生的一些波浪。第一，他是个法利赛人，他有宗教，但是他没有真的满足，他有宗教，但是他可以说是没有真正的答案。第二，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个也许是众望所归，也许是一个人人都很钦佩的一个很有地位，他是个官，他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但是地位并不给他真正的满足。他有了一个 social position， 他那个 position 很高，他有那样一个地位，但是那个地位对他来讲可能成为更大的一个负担。我不知道，当然我们在座大概都没有这种经验，好像做官的经验啊，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说今天我们在讲好像酸葡萄一样，因为没有得到，所以我们可以大肆批评论断，因为反正我们现在还没有那样的经验。不过我亲耳听过有一个人在台湾是个做大官的，很有钱，有一次他很感慨地说， 那个人我是在哪里见到的？你们知道台湾的以前的这个财政部长李国鼎先生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那么他在财政部呢，礼拜天晚上呢，就有一个叫做新奇团契啊，就是把所有财政部的一些高级的这些官员，那么由部长出面请，然后在实践堂呢，就每一个礼拜天晚上有一个聚会。那么李国鼎坐在第一排，哇，大家都来，这个李国鼎部长请大家都来，那么跟他们的前途也有关系，所以大家都来。那么这个聚会呢，他们很奇怪，他们不太喜欢请这些七老八十的传道人讲道，他们专门喜欢请我们这三老四十的人。对，他说三四十岁的，如果你们从台湾来听过什么林志平哈，林志平常去那里讲，范大林常去那里讲，我的妹夫邱之健常去那里讲，戴少征哈，在那边讲啊，就是我们这些年纪不上不下，这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啊，他说四十岁左右的一些人在那边讲。那么有一天讲完以后呢，就随便在闲聊，这么有一个大官就跟我握手，因为他看我是李国鼎的朋友，跟我打打招呼，跟我谈。后来他听我讲道，讲完以后他就有感慨，他说：“哎呀，他说啊，我们这些啊，已经奋斗了几十年了，现在已经稍有成就。”他说李牧师啊，他说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我那么有钱，很多人很羡慕，但是我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我当时听不太懂他的话，说所谓吃饭的自由是什么哈？他说我告诉你，我今天出来以后，我不知道我中午晚饭在哪里吃，因为他们在官场上有很多很多的交际，有很多的这个应酬，那么人家给他帖子，他通通交给司机。所以他到哪里吃饭是司机带他去吃饭，所以中饭到了，说司机就是到哪里吃饭呢？早今天是什么什么楼，那么明天是什么饭店？那么他就是这样，他说我连吃饭的自由，好好的想要找一个地方，我自己愿意去找吃饭的地方就找不到，有地位，但连有地位到一个地步，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我亲耳听到这件事情，我叹为观止。我说：“哎呀，原来有这样的人。虽然有一点现在谈起来酸葡萄的感觉，但是呢，那真是我那天听他讲的时候，感慨很深，感慨非常的深。最有地位，但是他没有满足。你看这个尼哥底母，可以说他有了宗教，有了地位，他应该很满足了。但是这个人晚上来找耶稣，他心里面很迫切，他要希望得着一些里面没有办法解开的结。”第二，他是一个有地位，有地位没有用，有地位他心里面没有真正的 satisfaction。 第三，他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各位看的话，我们就不只是看见有地位，他有宗教，而且这个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都不知道这事吗？这个十节，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这个以色列人的先生，你如果看希腊文的圣经，前面有个定冠词的，不是说 you are a you are a Israelite teacher， 不是的， you are the 这个在希腊文不是一个是一个定冠词，是一个 th 在前面，有一个 whole 这样的一个希腊文在前面，所以换句话说，你是一个众望所归、非常有名气的以色列人先生，难道你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可见尼哥底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他是一个被人家一提名尼哥底母，那个老先生我们都晓得，那个老教授我们都知道，那个老博士，我们都有问题都来请教他的。所以每一个人一提到这个人尼哥底母，大家就知道是指的。所以他说你是那个以色列人先生，你还不知道这事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人他有学问，但是我们知道有学问不一定所有人生的问题他都明白，他都晓得，他都有答案，所以他才会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一些问题，请教耶稣一些问题，来希望从耶稣的身上得到一些答案。有学问没有？没有真的满足。还有呢，他还有什么东西呢？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没有讲到，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当耶稣死的时候，有一个人暗暗做门徒的，他的名字叫约瑟，亚利马太人约瑟，来跟比拉多要耶稣的身体，要拿去埋葬。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拿了100斤的香膏， 来抹耶稣的身体，那个人是谁呢？尼哥底母。在19章39节，那个就是个尼，那个人就是尼哥底母。那么那个人呢，在那个地方描写说，他能够拿出100斤的香膏，可见这个人不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泛泛之辈，不是的，他很有钱财。但是这个人有钱财、有地位、有学问、有宗教，但是呢，没有大爱。所以这个人晚上来找耶稣。有一次有人查圣经的时候就问我，他说：“李牧师，这个人为什么晚上来见耶稣？”我问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圣经没有写答案。他说有一个人，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第二节啪一下就说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这个为什么要晚上来见耶稣？一问我，我说牧师，您是牧师，你 suppose 你应该都懂，你应该赶快给我一个答案。啊？哎，对了，白天应酬去了，这是一个可能。OK， 这是一个可能。他白天应酬去了啊，他这个请帖太多，都在司机那里，所以他白天没有时间，所以OK， 既然他提了，还有没有？还有什么可能？他为什么夜里来见耶稣？啊？他说不好意思，你说怕人看到，你们俩就是一样。我们实在不知道，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去想这些不同的 possibilities。 我十分相信这个人是个盲的人，我相信他是个盲人啊，真是白天应酬啊，那么没有办法，那晚上我这个也有一点奇怪，他白天应酬晚上也应酬啊，然后反而晚上是 banquet， 那么白天这个是这个中餐没什么了不起，所以这个人夜里我们接受他的一个解释的可能，就是说这个人白天应酬晚上才有空。那么这里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他白天不好意思，他是个犹太人的官，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是个有地位的人，他是个有学问有钱财的，跑去找一个加利利的木匠。这个人是不学无术的人，你有地位你跑去找他，不是给你自己过不去丢脸吗？我想可能是这样。所以今天有很多的人过去在台湾在香港可能有这样，我们有的时候跑到教堂里面去，我们觉得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丢人嘛，真是我一个堂堂大学生跑去听到，不是丢人献丑的事吗？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这个中原理工学院的院长阮大年，他说他在高中的时代那个时候呢，那些每一个人站起来讲一点自己经验自我介绍的时候呢，他那篇文章讲是他讲的哈，然后那个时候中学人起来都喜欢讲每一个人初吻的经验，高中生的时候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哎呀，站起来在男生学校里面讲这个，他说他呢像个傻瓜一样站起来，他说他最难忘的经验就是做了基督徒啊，说下面的人哄堂大笑。哄堂大笑。到了当兵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呢，就都要介绍一下自己的来路啊，要不然来路不明不行啊。每一个人介绍一下自己，后来他就想他是基督徒，说结果下面人听了以后呢，就心中暗笑啊，那很有意思。前面是哄堂大笑，下面是心中暗笑。后来他从美国回去回到台湾当院长的时候，有的时候自我介绍说他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说下面的听了以后我都觉得什么我忘记是怎么讲，说什么内心耻笑，反正他用三个笑来讲到这个人对他的反应哈。所以我相信哈，我们也许也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说我们里面真的有这种迫切的需要，我们有这种感觉，像尼哥底母，可能我们比他更早发现人生的结自己打不开。那么，但是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就知道，但是我们就不好意思堂而皇之这样公然的跑到礼拜堂里面去找牧师，说我心里面痛苦的不得了，请你为我祷告。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做这种傻事，我们大概不会做这种傻事，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里面又很需要，迫切到一个地步，怎么办呢？可能就应该把尼哥底母的这一个例子来作为我们的参考和榜样。他白天不敢去，晚上跑去。 他总要解决他心里面问题，因为他里面的问题已经迫切到一个地步，他非解决不可。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到了这样的一个环境以后，你对信仰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的态度是怎么样，但是对尼哥底母来讲，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迫切，他非解决不可。白天不好意思，晚上去找耶稣，白天不好意思，他晚上去找耶稣。我刚才说了哈，在这段时间里面三次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向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谈到的时候，一次都没有讲我实实在在。这个就是个问题了，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跟尼哥底母我实实在好像不够实在，所以要讲的实在一点哈，对不对？我们常常这样讲哈，我们人讲话是这样，哎，我不是批评你了哈，啊，什么什么，其实这个话就是批评你懂吗？我们常常好像说此地无银三百两，就是那种感觉啊，那种感觉。我不是批评你啦，你我告诉你，我不是说你骄傲了哈，其实哇，人家说你这句话的时候，你要很会听话哈。所以有人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好像耶稣的话不够实在，所以要加强语气。那么我相信主耶稣不是这样子。那么为什么他在这里三次提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觉得第一点在这里，我们他这个主耶稣看见这个尼哥底母心里面的谦卑，他发现这个人与众不同，他发现这个人有理由骄傲，但是他来到真理的面前，来到他问题的症结的面前，他不耻下问。我觉得尼哥底母在这里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模范，不耻下问。刚才我们来的时候谈到说，哎呀，我说你们来到这里几个月如何了？他说还是有一点不太适应，就是跟老美讲话哈，有一点光鬼练凳哈，有一点好像没有办法表达得很清楚，讲不清楚，所以有一点痛苦。但是我是觉得哈，要学语言哈，就是要不耻。一个人不耻，我不是说你无耻，你不要听错。如果真是一个不耻下问的态度，这个人一定比那个不肯谦卑下问的人进步一定快。你不信你试试看。哦，我曾经看过一个人哦，哇，刚刚来美国，噼里啪啦乱讲英文，真是乱讲英文。哦，他讲了天花乱坠，那讲的简直是过瘾透了。有上面在旁边干什么？如果跟他一起出去啊，都有一点觉得很烂界，很尴尬。有人不会讲那两个字，一念成烂界，但尴尬。我告诉你，我常常跟我老二出去，我就很烂界。我老二没有来，我老二他比老大小三岁半，那么他以前在新加坡还念了一点英文，所以他英文的底子比这个老二底子好。那我这个老二来了，这个我们来了多久？七个多月。嚯，我这老二现在回到家不讲中文，岂有此理，都忘本了，我气得不得了。那么他不讲英文，就常常讲，不讲中文，常常讲英文。那在家里面让你讲，就跑到外面也讲，哈，跑到外面也讲。那么讲的时候，我这个老子在旁边呢，就觉得很那个，我说这个人讲英文 broken English 啊，在那里大言不惭在那里大讲。我告诉你，这个人英文，你看一年以后，绝对比他的爸爸英文讲得好。因为他不耻，你懂吗？因为他不耻，那么我就有点怕这个老大会比我这个老二英文进步的慢，因为这个人很文雅，你们发现吗？吃饭的时候坐在那里静静的一个人在那里吃，老二不是啊，老二他从这一桌东桌吃到西桌，西桌吃到南桌，如果他来的话，而且你不跟他讲话，他来聊你，他来跟你讲话，那么。这两个孩子我就很清楚发现，将来呢在起码这个 speaking English 我相信的老二一定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 pronunciation 来讲一定是因为他胆子大嘛，他胆子大，所以胆子大求真理求学问就求得快，一样的，你在真理在属灵的真理面前也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就看见这个人有一个不耻下问的态度，耶稣就实实在在把心里面的一些话就跟他讲，你真的要听吗？你如果真是那样一个态度，我就把一些话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我觉得主耶稣说实实在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点就是很迫切，因为他看见尼哥底母非常非常的迫切。我告诉你，这个人是，我相信主耶稣晚上一定是非常疲乏的时候。我们看圣经，我们知道耶稣白天从早到从早晨起来，你看圣经说他在山上祷告，天将亮的时候他就出去，他就开始传道了。马可福音第一章这样讲，马太福音第八章都是讲到这些，就是说他每一天的 schedule 是非常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紧张的。晚上他一定是很累，但是这里有一个人晚上来见耶稣，他马上把答案告诉他。有一天我累得不得了，就是发生在七个月里面的事情。10:30突然有一个电话来，我那一次的经验以后，我就发现牧师好像医生一样，常常要出急诊，打一个电话来，离我们家开车大概要将近45分钟，在 Chelmsford 有一对夫妇，半夜两个人大打出手，在家里面摔东西啊，在电话里面听，吓得我要什么，马上就要去。那天疲倦的不得了，但是因为很迫切，你懂吗？因为在电话里面听，嚯，这几乎出人命的那种感觉。后来去到果然不得了，地上散满了情书，因为他们两个吵了，后来把所有的情书都撕了，结婚证书撕成不知道多少碎，多少片在地上，然后有一个台灯摔在地上，摔得粉碎，然后这个太太呢，手上。这个手啊有两个手那么粗，然后脸上我忘记左边右边整个是紫色的，因为这个先生啊有一点像我们的弟兄一样是运动健将，你结婚要小心他学空手道，两下子气起来就把太太打这个体无完肤。我那天不能不去，10:30半夜赶到那里去，因为很迫切。当天主耶稣也是一样，他看见这个老先生来到他的面前，他知道这个人非常非常的迫切，他知道这个人在心里面有一个主观来讲，他有一个很迫切的一个心，一个需要在里面，所以耶稣那个晚上就接待了他。你看哈，请你们再回到这一段圣经，请你们特别注意哈。我再念一遍，从第一节再念一遍，你们看看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毛病。你看这个文法上，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请注意第二节开始，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请注意他说什么呢，请注意看他说什么，他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先生的意思，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说了这句话对不对，你注意哈，我再说一遍，他说什么呢，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上帝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如果没有神通在，无人能行。 OK， 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 statement， 是一句话对不对，是一句什么话呢，戴高帽子的话，说我知道，哎呀，你啊怎么样不错啊，你所行的神迹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你不会做，那么你来从神那里来做师父。请看第三节，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哪里呢，耶稣是回答说，换句话说耶稣是回答一个问题对不对。好，我现在举个例子，你迟到，你刚刚进来听见我跟他正在谈话，那你进来的时候刚刚在外面窗子看见他嘴巴动了一下，不知道他讲什么，但你进来的时候你听见我在说话，我说什么呢，我说我住在波士顿，我回答他说我住在波士顿，那么你们就可以推出刚才你们看见他嘴巴在动但听不见他说的那句话是什么，请问李牧师您住在哪里呀，大概总是这样的 问题。或者说你进来你没有听见他讲什么，你 只听见说小弟今年38，那你就知道刚才他问的问题说李牧师贵庚几何对不对，大概总是这样子。好，我现在回到这一段圣经，耶稣回答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请问那个问题是什么？
从神那来做师父，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就没有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你看这两句话配不在一起，看见没有？你如果说李牧师你贵庚几何，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住在波士顿，你神经病。你看这两个没有办法配在一起，对不对？你所问，我是答非所问。哎，这个地方耶稣有一点那个味道，但是呢，尼哥底母不是问问题，尼哥底母是讲一句话。好了，这个问题来了。所以我觉得哈，在座的基督徒，我希望你读圣经啊，不要太随便读，你知道吗？我相信你这段时间不会很生疏，但可能你从来没有注意到第三节和第五节不一样的。第三节是耶稣回答说，第五节是耶稣说，所以这个回答里面有学问。所以可见尼哥底母当天晚上有一个问题在心里面没有说出来。耶稣一看，跟他一谈，也许有人介绍，也许自我介绍，我不知道。尼哥底母就开始说话了，哎呀拉比啊，你怎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不要讲这些，你心里面有一个问题，你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能够见神的国。那个见字 see 这个字有 understand 的意思， 你懂吗？我们英文讲 see 哈，有没有？有的人讲英文很讨厌，很喜欢讲right 或者有的人说OK， 很多这种歇后语，这讲后以后中间讲一句那个话。那么有的人很喜欢讲 You see 哈，那他的 You see 就是说他想 I see 一下，然后想一想，然后再讲下面一句话。这个 You se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You understand 哈，这个 see 你如果去查字典的话， see 有 understand 的意思。那么换句话说，尼哥底母那个时候心里面有一个问题，说我怎么样才能够 understand the kingdom of God？ How can I understand the kingdom of God？Too profound， 这个东西太深了，我没有办法了解这个神的国是怎么回事。但是他没有说出来，他放在心里面。OK， 他放在心里面，他心里面有一个问题，他没有说出来，他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做遮盖。但是呢，耶稣知道。Well， 我深深的感觉到，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和其他的所谓拉比和先生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要信耶稣？刚才说 Does Jesus care？ 还是那句话怎么讲？那个歌是的 Does Jesus care？ 就是耶稣真的看过吗？耶稣不一定 care， 不一定看过。耶稣真的理我吗？那么他要理我，他要先知道我吗？他真的了解我？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认识耶稣，所以那天晚上我说在那个分区聚会，我捏了三把汗以后，我很替这四五个还没有信主的人觉得很紧张。刚才我们主席领会的时候，我也有一点紧张，有一点那种味道，你要信耶稣，不信耶稣锤死你那种感觉。后来那天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信不信耶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要看见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山珍海味满桌子的菜摆在那里，你不饿你根本不想吃。现在不是有没有菜的问题，不是耶稣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人生问题的问题，我们的问题在乎我们有没有感觉到我们里面有这样的需要。所以那天我在那个分区聚会里面，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求主把需要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尼哥底母有这个需要，他跑到耶稣面前来，他就心里面有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压在他心头多年的问题，他不晓得怎么样才能够了解和进入神的国。所以耶稣跟他讲，那么你说这两个问题有关联，也是有关联，因为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人，若不重生，如果他不是 born again， 他就不能够 understand the kingdom of God， 不能 see the kingdom of God。但是尼哥底母他有一个观念是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先生，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所以他的观念是什么？他说大概是从他的那一句话，他的这个 compliment， 那个称赞的话里面可以归纳成两件。第一，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你所行的神迹，所以 你看尼哥底母他觉得哈，这个神的国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教师父是教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靠神迹，你如果有神迹我就相信，好像是这两，从这两个角度来看。那么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你教也没有用，你有神迹也没有用，对不对？今天有很多人说，那个中国人说礼拜堂叫教会啊，这个日本人也是叫教会，教会也是叫教会，也是这两个字，教会。那有人说我们到礼拜堂叫就会，不叫就不会啊，这叫教会啊。对教友呢说叫就有，不叫就不有，没有，这叫教友。所以这个都是人家讽刺的话。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以为是完全凭着 instruction 或者完全凭着教导，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教导不重要。现在在 Bosnia 的教会，我非常看重成人的主日学。我们从明年一月开始，我们把整个教会有系统的主日学化，让每一个基督徒从十点钟开始上主日学，然后十一点钟开始主日崇拜。我要把主日崇拜缩短，让弟兄姊妹能够有系统的去被教会主的话，让他们有系统的学主的话。但是呢，这个入门不是靠教来的。有很多人说教育教育，我们会发现教育越多的人越有本事做坏事，这是教出来的。所以教育是不是真的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呢？我觉得不只是我心里面有一个问号，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这样一个问号。所以尼哥底母那天他说，你是来这里做师父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告诉你，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然后呢他说你所行的神迹，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说你今天给我看这个我就信，你让我经验这个我就信，是有很多时候人家是经过了神迹而信了耶稣的。但是主耶稣说，如果没有神迹你还信不信？好像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一个财主，后来圣经说他到阴间里面，那是耶稣亲口说的话，那么真的有一个地狱有阴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后来他就在阴间就喊救命啊，说怎么办呢？后来他说好了，我在这里苦得不得了，沾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后来亚伯拉罕在天上说，对不起，你我之间有深渊陷阱。他说如果不行的话，赶快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如果他从死里复活到我兄弟那几个兄弟那里去向他们做见证，你看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那样大的一个神迹他还不信啊。但圣经里面告诉我说，就是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如果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也是空的。神迹哈，我们说神迹奇事，如果有神迹就好，我承认神迹是能够帮助我们，但是神迹不是使我们入门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一个充要的条件，不是。所以耶稣说你要生，你要生。什么叫做 born again 呢？什么叫重生呢？待会儿我稍微提一下。所以你看这个尼哥底母他心里面很迫切，所以耶稣看见这个人有这样一个迫切的需要，所以他就接见他，而且给他帮助他，给他一个答案。还有这个，除了他主观的迫切以外，耶稣也看见这个人是一个法利赛人，是一个宗教家。你知道有一次耶稣看见一个人来找他，哇，耶稣觉得这个人很不错，很喜欢他。后来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呀，离神的国不远。很多时候我很喜欢这句话，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到底请问耶稣说这句话呢，是称赞他呢，还是警告他？你离神的国不远。我的感觉是称赞里面带着警告，人人都离神的国很远，但你离神的国不远。但是呢，我要警告你，你离神的国不远并不是在神的国里面，对不对？你离神的国不远，也许就在门口，门口还是门口。你如果说零下十度二十度，你离火炉不远，不过你在门口，那么你还是冻死，你还是享受不了那个里面很温暖的这个 fireplace。 所以主耶稣知道这个人有这样一个迫切，虽然他常常在宗教的范围里面，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得着那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子，有很多人参加查经班参加了很久，有的时候参加久了以后反而会变成不好意思公开的接受主耶稣，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我在波士顿教会里面我就发现很多这样的情形，
有许许多多，最近我跟我太太常常在讨论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教会里面那么多夫妇啊，都是太太信耶稣，丈夫不信耶稣，只有一对是丈夫信太太不信，其他有好多好多对都是这样。后来我就在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今天基督教里面夫妇两个一起到教堂里面来，都是女的信男的不信，有没有答案？你们觉得这个答案在哪里？啊啊，什么？玛丽逊，我们那天讨论以后，讨论出一个答案哈，当然有很多答案。我发现今天的基督教在传福音、传道的时候、布道的时候，所有的讲到的信息都是女性化比较强。你懂不懂我的意思？我不知道，就是说感性的比理性的多。我们那天讲的时候，我们很深的这样感触。尤其是我在台湾，我发现很多人传道啊，讲到最后，用一个非常 touching story 来 conclude 他的信息。听了过就信了耶稣。我不是说那个不好，但是这样的一个结论呢，就是很容易的就吸引一些比较感性化的人。男孩子比较理性 rational， 哼，这个道路，那重新你说服我，要不然我才不信。听听可以，要我接受主，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我非常尊重这样的看法，但是有一个问题，有很多事情不能拖的。对主耶稣来讲，他实在看见尼哥底母那个时候已经离神的国不远的这种光景和现象已经太久了，所以他就很迫切地告诉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从水和圣灵成就不能进神的国。主耶稣把这个 born again 这个信息告诉他，人要来到上帝的国家国度里面，必须先有上帝的国度的身份。那你要进上帝国度，你一定要有那个国民的立场，对不对？有国民的身份。今天拿到 PR 还要等个五年七年才能够去考试拿一个 citizenship。最近我们教有几个人刚刚拿到，上个礼拜五才拿到这个公民权。哎呀，那天晚上他们做见证，他们感慨很深哈，说哎呀，今天我们终于变成美国的国民。那你要成为美国的国民，你要构成那个成为美国国民的这样的条件，你要进到神的国吗？你要进到神的国，你要进到那个里面，你要拿到那个神的国的 passport， 你要拿到那个神的国的这个 ID card， 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是那个国度里面的人。那么这个是那个国度，这个是呢，就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你除非有神的生命，你不可能成为神的国度里面的一份子。所以他就直截了当告诉尼哥底母，这不是学问的问题，不是头脑的问题，不是钱财的问题，不是地位的问题，不是宗教的问题，是你真正得着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 born again 再一次的生。当然一讲 born again， 哎，这个尼哥底母搞不清楚，难道我要进母腹里面再生出来？不，你要好像母腹生这样，好像在圣灵里面再生一次。那么也就是上次我在这里讲到，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里面基督教所说的生命跟我们一般所说的生命不一样，我们今天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我们就要回到神那里去，我们要得着神的那个生命，我们才有机会回到那里去。所以耶稣知道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迫切的一个问题，所以他说你要重生，你要得着主的生命。所以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以前有一个家里面有几个孩子，那个父亲在外面，这个做生意很久，要回来写一封信给家里面说爸爸要回来了，说赶快在我回来以前告诉他们家三个孩子说要爸爸带什么礼物回来，那我可以带回来。那么老大想了半天我到底要什么东西啊，他想了很久，他是个女孩子，他说要想，后来说想到说要个洋娃娃，那洋娃娃呢又可以换尿布的那种，就是说
吃了牛奶会，因为现在有那种很像真人的那种洋娃娃，大小也差不多，像个 baby 那样的大。他想了半天要那个，老二是个男孩子，想了半天他要一套的火车的这种 model， 就是能够走的那种，可以控制的那种。那么老三是个男孩，听姐姐哥哥讲完以后呢，到底要什么？他就跟妈妈讲，他说我要洋娃娃跟火车，啊，洋娃娃跟火车。那妈妈说不可以，他说只能够要一样。啊，这个故事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故事，你知道吗？就我在一个不知道哪一个宗教的杂志里面看到，一个基督教的杂志里面看到。后来，那么这个故事它是教我们爱主啊，是对基督徒讲。后来这个孩子想了半天，他说只能要一样啊。好，那想了半天说我要爸爸啊。因为有了爸爸，这些什么都有了，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个故事。不过那天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看见他妈妈讲了一句话，他说：“老三呢，你只能要一样。”我突然这句话呢，我里面就一个很深很深的感触。如果今天上帝跟我们面对面，他说：“某某人，我给你一样东西。如果你只能选一样，你要选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好好认真的去想。如果上帝说啊，当然这里有很多的前提，我们必须要先解决，必须要假设有一个上帝，那么这个上帝是全能的，他我们求他，他会给我们的啊。这些前提我们现在今天不提了。如果我们今天所信的这个上帝来到我们面前说：“某某人，我要给你一样东西。”他说 ：“Only one， 只有一样。”你只能够 make one wish， 你只能够有一个需要，一个盼望。你要什么？你要什么？我愿意把这样的一个问题摆在我们心里面。不管是还没有信的，或者已经信。如果说已经信了，我想问，就是说，主耶稣所给你的那一样东西，你是不是真的很有把握的得到？你们常看中央日报啊，中央日报海外版有一个作者常常投稿叫蛙柔，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在教会的杂志，有的时候也看到他的文章。我以前在台北看到中央日报，看到蛙柔，因为看到这个文章很明显是个基督徒写的，因为里面讲了很多教会的术语啊，一些基督徒的感触。结果发现就在我们 Boston 的教会，原来她是成大毕业的一个女孩子，叫黄明辉啊，这个黄明辉姊妹。后天我们要出我们教会一个月一次的这个通讯，他写了一篇文章，那个是不是有一个化妆品叫 Avon，A-V-O-N 是不是 Avon 的牌子？那么他呢就是去推销这个 Avon 的这个东西，人家他要早一点这个外快，后来他去推销这个化妆品，那么就做 salesman， 就每一家去按电铃啊，然后推销 Avon 好啊，怎么样，土啊，好了，这样就介绍。后来他介绍以后呢，去推销以后，他那篇文章就这样讲哈。我今天看那个稿子还没有印以前，我先看你这个稿子。后来他就突然说：“哎，我是个基督徒，说我应该去推销主耶稣，我应该推销我的信仰。”所以他就去到挨家挨户就推销 Avon， 也劝人家信耶稣哈，就是这样。他很有意思，我说：“哎 ，Are you a Christian 啊？”然后就开始就跟他 preach 讲起来哈，就传道。他说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他就告诉他：“哎呀 ，Jesus loves you。”然后就跟他讲啊，耶稣爱你。如果他是基督徒，他就问他一个问题，他说：“你重生了吗 ？Are you a born again Christian？” 啊，我就看他那个里面，我看了这个蛙柔写的这篇，对我心里面很受感动啊，很受感动。所以我今天上午才看的，所以我现在有感而发，我就盼望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像尼哥底母一样，我们今天来到主耶稣面前。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今天李牧师你在这里讲的一篇是对非基督徒讲的道。我觉得我今天来，我是两方面都希望达到目的。我希望让已经信主的你能够好好的重问一个问题。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了。”你真的重生了没有？你有没有 100%一个很有把握的一个确信，一个 conviction， 我是一个真正 born again Christian。
那么如果你还没有信主，那么我愿意给各位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把尼哥底母，今天晚上把尼哥底母摆在我们面前，给你做一个参考。我想恐怕你听了那么多，恐怕已经不是在听到的问题，恐怕是需要诉诸行动，用行动来表示你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了。上个礼拜天，我现在每一个礼拜天九点我就出去到 MIT 到 Harvard 那一带去接一车的学生到礼拜堂，因为他们没有车，他们需要 ride。 那么我赶到礼拜堂是10:05，上个礼拜天你们知道是改时间，这个时间播慢一个小时，对不对？播慢一个小时，所以我知道可能有些人呢时间没有播，结果他应该10:00聚会的，他9:00就跑来，就他就表示10点啊。所以我就跟住在教会附近一对夫妇跟他们讲，拜托拜托你提早一个钟头到礼拜堂去把门开了啊，免得这些人在门口吹西北风吹一个钟头，我说我没有办法找到，请你去。后来这一对夫妇呢就先到礼拜堂，后来就开了门，他们就进去了。等到我差5分钟10点到那里的时候，礼拜堂门口站了差不多20个人吹风啊，包括王志牧师和王师母在内在吹风。我奇怪，我说他们怎么没有进去，我说哎呀，我打电话那个人大概没有来。后来我就赶快出来要开门，一开那个门是开的。对，换句话说他们已经进去了，对，门是开的。这20几个人呢就站在门口，看见牧师停车的那地方那个车子没有来啊，我的车还没有到，所以他们呢就自作聪明的说牧师还没有来，所以这个门是锁的。 OK， 结果呢在我不知道在门口吹了多少风，我不知道啊，但是呢他们吃了一阵子苦就是了，就在门口在吹风啊。那天进去我就突然之间就从这一件事情就发现一个很深的一个功课。我发现有很多人他那个离神的国不远，不是神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他其实一跨就进去了，就他呢有一个 presupposition， 他就看这个门是关的，他就认为那个门是不需要去碰它，因为没有开，开了我才进去，你现在没有开我怎么进去呢？哪里知道那个门老早一个钟头已经有人已经开了。问题不在乎这个门，问题不在乎里面不欢迎，问题是我们今天没有凭着信心踏出这样一个信心的一步，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当我们这样接受的时候，我们人马上就成为圣经里面所说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基督徒。所以上个礼拜我真是看见，我后天早上，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是我们教会的福音主日，那么过去都是王牧师讲道，那么王牧师这个礼拜天他在Long Island， 在纽约，在 Stony Brook 讲道，所以我这个礼拜后天我替他，那我要讲这个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故事，我最后我就要用这个故事做结束。我说这个浪子那么老远回到父家，其实他不需要担心太多。哎呀，他在想我怎么办呢？我回去你看我家父亲粮又多，故宫又多，那么我在这里吃，这里饿干什么呢？我应该回去，我应该回到父家去，我应该跟父亲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会做你的儿子，把我当一个故宫吧。他有很多的 worry， 他有很多的这个顾虑，就回到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情。当我们真是很 serious 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像尼哥底母一样，只要你有一个诚恳的心，我再说神从来不会跟人开玩笑。如果这个神是会跟人开玩笑，如果这个神是会跟人躲迷藏，我觉得这个神也不值得我们去传，也不值得我们去信。很简单，只要我们什么时候低下头来开口，也许做一个非常不像样的祷告，很多，你知道很多基督徒到礼拜堂里面听一些基督徒的祷告，吓得以后变成有属灵的自卑感， 你懂我的意思吗？他一辈子不敢开口祷告，我哪一辈子像他那样子，行云流水，阴阳顿挫，那个祷告真是惊人，惊涛拍岸，真是不得了啊！那简直是铿锵有声，说怎么念那个字啊？不是抗燃，那个有一个一个经历一个姜字，那个 well anyway 你们知道，
哎呀，那个祷告这是慷慨激昂，那我哪一辈子像他？所以有人到礼拜堂听见基督徒的祷告，后来就永远有属灵的自卑感，就永远不敢祷告。
其实祷告很简单，我记得我第一次当众开口祷告，哦，我现在想起来都有一点，真是觉得非常的遗憾，遗憾终生。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那个牧师说，哎，李弟兄，你信耶稣那么久，请你做个结束的祷告。那时候已经大学了，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从来没有公开祷告过，你看糗不糗那天。我说好，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接不下去，想不出话来，然后停了大概几秒钟，
我们感谢你。我相信大家都紧张的不得了哈，我印象非常深哈，那天好糟糕，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丢脸。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天上的父，停了很久，我们感谢你，停了很久，下面说什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我永远忘不了我第一次祷告的那种糗相，哎呀，真是难过的不得了，大家当阿门，然后人家也不看我，人家知道看我一定很惨，所以那天啊，哎呀，好难过，那个聚会重头。
这是我第一次公开祷告，第一次公开祷告，第一次终是难，总是难。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嚯，那祷告，刚才我说行云流水，不可能。但是你总要有一个第一次。你可能在这里，在聚会里面，你可以做第一次的祷告，你可以。圣经里面并没有说要我们一定闭眼睛，不过我们在教会里面说闭眼睛是让我们能够 concentrate， 让我们能够集中。你可以说，上帝啊，我不知道你怎么祷告，你说上帝啊，我参加查经班参加了几个月，我也搞不清楚到底你的存在是怎么样。我觉得你这样讲，上帝一定听了。你不要说像牧师的祷告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你坐在高天宝座之上，如何如何。我觉得这种祷告不一定，上帝还不一定听，因为如果不诚恳的话，你可以跟上帝说，上帝，如果有你，如果真的有你，你让我信你信的真真实实的，我不愿意在那里兜圈子。当你开口向上帝祷告，然后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我相信那个祷告是最宝贵的一个祷告，那个祷告就是打开门来的那个祷告。你以为那个门是锁的，其实你一祷告这个门就开了，甚至你一 touch 那个门，你知道吗？有很多现代门，这个十几年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懂。你不要去碰，你一站那个门，就开了。那个 automatic， 那个全自动，它就开了。就是当我们凭着信心一站在那个地方，这个门就开了。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艰难。你知道，像我这样的人信耶稣，有好处，就是说我信的不是糊里糊涂的信。有人是基督徒，有人是糊里糊涂，你懂我的意思？那么我总是觉得我信耶稣，我是经过再三的考虑、思想、推论，然后才信。但对我们这样的人也有一个危险，永远在讨论，永远在推论，永远在思想。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方面somehow找到一个 balance。 我不让你们糊里糊涂、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这样相信。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很把握的一个态度。但是呢，你不能一直在那里兜圈子，你离神的国不远，你永远是不远，你还没有进去。所以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也许现在，也许你回到房间里面，你一个人一个卧室，你一个人一个房间，关起门来，你跪在上帝的面前，你说，上帝啊，假如有你，你让我经历什么叫重生。我听了这些时间的道，我知道我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有一样事情我要解决。因为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知道这个罪不是什么杀人放火，我既没有杀人，我也没有放火，但是我知道我从小到现在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在我的心里面累积在那里面，那些东西成为我得罪你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些证据。但是我知道这些东西我不能带进神的国。我愿意像圣经所说的，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的罪，要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上帝啊，你难道不是爱吗？不是说上帝爱世人，就将他的儿子给我们，让我们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吗？我现在就要这个
我今天就要得着这个永生，你给不给我？求你今天晚上进到我的心里面来。
你任何时候你做这个祷告，如果你这个祷告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你如果真的做那个祷告，神一定要听，神一定要听。所以我最后还是做这个结论，我希望你好像我一样，在入门的时候是真正有把握去进那个门，不是随随便便，然后说啊人情好了好了，信，好面粉，好信。以前在台湾有基督教叫面粉教，就是你到礼拜堂得救济品，然后可以拿到一些面粉。听说在三地讲起来，这些教会都是很黑幕重重。我今天不是劝你加入教会，我劝你信耶稣，因为有很多实在是很令人伤心、使人跌倒的一些事情。你知道，在台湾山地，有些教会有钱的，就是跟一家人讲，你如果信了以后，就可以有一条牛给你，那是真的事情。你知道有一个礼拜堂门口贴了一个字：“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得永生。”今年累月风吹雨打，那个“永生”两个字变了，这个“永”字上面的点给雨水洗掉，那“生”字那个一撇，这个跟下面一横的都给雨水洗掉了，信耶稣得水牛。得水牛，今天有人就是这样说，我给你一个水牛，你信耶稣，你信不信？那这些我们现在会笑那些什么面粉教，笑什么水牛教，而事实上今天有很多人到上帝的面前来，带着不同的不正确的动机来。那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很诚实很诚恳接受他，我相信你就会像尼哥底母一样完全改变。你怎么知道尼哥底母？你说李牧师，你怎么知道尼哥底母？你在约翰福音三章根本这个人没有看见他信了耶稣，但是约翰福音出现了三次这个人。一次是在19章，刚才我说的19章就是这个他拿100斤的这个香膏来膏主耶稣的事。另外一次是在第七章有人正在批评论断耶稣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替耶稣说话。那么虽然他没有公开的明显的表示他是个基督徒，但是从这三处的地方我们看见他的信仰的这个心路历程是有进步的。所以我盼望对我们在座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同学来说，我们今天就是在这里很诚恳，不管是让基督徒捏一把汗的方式的传道，或者说让你觉得诶有条有理的一种听到的一些道，不管怎么样，我就是盼望你能够凭着信心就是接受主耶稣。什么时候你做你第一次的祷告，也许那个祷告很不像话，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真的很丢脸，这样一个祷告在众人面前都是那个牧师害的。但是呢，我觉得我第一次的祷告就是在上帝面前，不是那个聚会，第一次在上帝面前的祷告是非常非常宝贝，是我终身难忘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在座的从尼哥底母这个人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参考，希望对我们都有一些帮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不知道人活在地上我们是有多少的时间，多少的光阴。主，在来的路上我们曾经谈到，昨天我听到的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家里面有一对双胞胎13岁，最近就得了感冒，就只是 virus， 结果送到医院里面去就断气，就死掉了。主啊，我们实在想到人生就是这样的脆弱，我们想到人的生命在地上好像圣经所说好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主啊，我们实在不晓得我们有多少的明天，有多少的未来。我真是恭恭敬敬的把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交在你手中。主啊，让我们真是有把握知道我们是一个清清楚楚蒙恩得救有重生的人。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用尼哥底母的故事 再一次在这里思想到你的爱，思想到人的需要。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种共鸣和同感。主啊，让我们真是，也许现在，也许我们回到我们的房间，让我们做我们这一辈子第一次真实的向着天父上帝的祷告。也许我们讲出来的话不是很好听，也许我们讲出来的祷告词不是很流利，但是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看内心的神，所以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我把每一个在这里的还没有信主的诚诚恳恳地交在主你手中，愿主你自己用你的灵感动他们的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